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致函世界粮食论坛，以兄弟情谊消除饥饿。亚洲主教团协会会议，努力让亚洲变得更好。圣座丰盛部部长在意大利北部册封贝尔纳迪神父和基伯多神父为真福。世界粮食论坛10月17日至21日在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及通过线上方式举行第二届会议，以健康的饮食、健康的地球为主题。教宗方几个在此机会致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指出在这个危机相互关联的时代，基督的信息包括对非信徒而言，呼唤我们不仅要提供食物，也要在服务他人时奉献自己，承认并确保人的中心地位。教宗对此解释，这个优先地位只有在我们恢复对兄弟情谊和团结互助的信念后才能得到保障。而兄弟情谊和团结互助必须激励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教宗首先问候全体与会者和那些每日投入并努力在世界上消除饥饿和贫穷的人。教宗提到，粮食是人类生命的根本，事实上它参与了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不可像其他商品一样对待。粮食是造物主仁慈的具体标志，是大地的果实。教宗强调，基督自己成了食粮，世界生活的生命食粮，尊重粮食并赋予他们在人类生活中的卓越地位。只有当我们不只关心他们的生产、供应和获取，以及农业贸易的技术措施，而是意识到他们是天主的恩赐，我们只是管理者才能做到。教宗重提他在10月14日世界粮食日致粮农组织信函的思想，指出我们首先关注的必须是人本身，考虑到人的完整性以及人的实际需求，尤其是那些为自己的生存没有基本保障的人。教宗最后祈求天主助佑本次会议取得成果，使之为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增加相关的举措和决定。10月17日下午开幕的会议是世界粮食论坛的旗舰活动，包括专门为青年举办的世界粮食全球青年论坛，展示创新和可持续粮食新理念的粮农组织科学与创新论坛，以及为可获得资金及寻找投资者项目的粮农组织手拉手投资论坛。亚洲主教团协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欢庆该协会成立50周年。本次会议 于10月12日在曼谷穆林中心以感恩祭拉开帷幕，探讨亚洲的子民同道协行的课题。亚洲主教团协会主席茂波书记在开幕致辞中称，本次会议是圣神降临的时刻，是亚洲教会的喜悦时节。基督在亚洲的众门徒应当持续追随多默宗徒和方济各、沙悟略等伟人，以及无数慷慨为福传服务的男女的步履。亚洲教会本世纪的任务是把基督的喜讯传遍全亚洲。格拉西亚斯书记也在会议上发言，称本次会议是亚洲主教团协会的里程碑。书记表示，我们团聚一堂，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举行我们的首次总代表会议。此前，亚洲主教团协会召开过11次全体大会。格拉西亚斯书记解释道，这次会议受到了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旅途的启发。此外，书记也透露，当他与教宗方济各分享提案时，教宗对此表示热烈欢迎，给予由衷的支持和鼓励。与会者在会议的第一周就教会使亚洲变得更加美好的新路程进行了分辨，并提出展望。国际明爱会秘书长蕾斯若望向与会代表们讲述了亚洲各地明爱会的概况、当前的挑战，以及明爱会网络能在教会内发挥的作用。欧洲主教团委员会代表格鲁沙斯总主教介绍了欧洲教会的整体情况及其任务。美国主教团也派了代表在亚洲主教团协会本次会议上发言。10月16日，新加坡总教区总主教新书记吴成才主持了主日弥撒，他在讲道中强调了祈祷的重要性，敦促圣职人员与平信徒并肩前行。当天的会议聚焦于亚洲主教团协会服务的对象，来自亚洲各地不同行业和社会处境的16名讲者与会议现场进行了视频连接，分享他们各自的现实情况。与会代表们在这对话中省思谁是我的近人。10月17日周一，与会者们先是从神学的角度省思了疫情后的教会，然后认识了亚洲范围内关于气候危机的最新发展。圣座圣职部部长于兴指书记针对思铎培育的相关课题提出了若干要点。青年是10月18日周二的一大焦点。日本高松教区青年牧灵工作负责人高山神父强调了聆听青年的重要性，并希望教会领导人能提供灵性指引，和蔼地面对青年的成长。在这个集会上，多名青年分享了他们的见解。一个名为俄我略的讲者建议教会领导人改变表达方式，不再说青年缺席教会的活动，而是说我缺席青年的世界。在当天的会议上也探讨了妇女、移民和人口贩卖等主题。亚洲地区主教们将于10月23日主日为世界传教节举行感恩祭。会议的闭幕弥撒将于10月30日在曼谷主教座堂举行，届时将发表一份最后文件。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10月16日在意大利北部博维斯森林圣母小村庄册封 若瑟·贝尔纳迪神父和马里奥·基伯多神父为真夫。1943年9月19日，德国士兵在那里袭击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毁了350多座房屋，十来具尸体陈列地上。在这些受害者中，也有46岁的本堂斯多·贝尔纳迪神父和他的年轻的副本堂基伯多神父。当时基伯多神父23岁，进铎才3个月。贝尔纳迪神父遭残杀，并与其他人一起被烧死，而基伯多神父在降服一位博威斯人时遭到一名德军的枪击。这两名斯多冒着生命危险努力挽救博威斯村及其居民。贝尔纳迪神父曾邀请若干女青年与他一起在一名德国士兵的尸体前祈祷。他的这个举动带来了和平与修和的果实，其中的一例是那个对博威斯屠杀事件负有责任的德军将领的家乡派来代表团出席两位真夫的册封大典。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在册封真夫大典的弥撒讲道中提到梅瑟的形象。在当天的第一篇读经中，讲述梅瑟举起手的时候，以色列就战胜了阿玛勒克人，这是为在作战中遭受苦难的以色列代祷的举动。书记解释道，天主教教理将梅瑟所做的定义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祷的预象。他补充说，贝尔纳迪神父和吉伯多神父可以比作梅瑟的双臂，举起来有助于为库内奥教会代祷。塞梅拉罗书记随后明确指出，每位斯多的任务是代祷，斯多至关重要的使命是做代祷的媒介。书记引用博瓦蒂神父的著作《圣言之门》的话说，为活出慈悲，斯多代祷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值得，而是因为他相信上主救赎的力量有益于很多人。塞梅拉罗书记表示，库内奥教会两位斯多的死正是因为他们爱托付给他们的羊群。贝尔纳迪神父为了保护他的人们没有逃离，基伯多神父在履行他的斯多职务，为一位临终者施行忏悔圣事时遭杀害。塞梅拉罗书记强调，我们的两位真夫就如梅瑟那样向天举起他们的手，在天主台前为我们转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亲子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出于家长对于孩子的低估、轻视。孩子身上其实有很多东西值得父母亲去学习，值得成年人的尊重。比方说，孩子的活力就是一份礼物。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表示，就某些方面来说，孩子是家长生命中的导师， 就像家长是孩子生命的导师一样。培训师们相信，孩子来到父母的生命中，是为了给他们一些启示，提醒成年人，生活可以变得多么热闹、有趣。在孩子的心目中，世界有如一间巨大的实验室，他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认真探索。为人父母者可以看着孩子，与他们一起做实验，并向他们学习，因为孩子会提醒成年人，生命有多可爱。孩子喜欢玩耍、探险、欢笑，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喜欢提问。他们不断邀请周围的成年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接受这份邀请，进入孩子的世界，尽可能地学习他们的精神和性质，让孩子成为父母亲的眼睛和耳朵。这是亲子之间建立有效连结的一种方法，也是家长接受孩子馈赠的表现。我们成年人可以想象一下初次走在沙滩上的感受，骑着自行车飞奔的感觉，摘下一朵小花时轻轻抚摸花瓣的触感，第一次听见飞机、风声或乌鸦呱呱叫的声音。孩子们正在赞叹世间的种种美好，并且满心期待与周围的人一起分享，与自己最亲的家人一起分享。当孩子到了青春期，他们会让父母想起自己刚出席社交场合的笨拙和不自在，回想起自己从前多讨厌做功课，初次约会时又有多兴奋、期待、忐忑不安。如果父母亲愿意回顾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模样，就能够跟孩子当下的生活有所连结，亲子的心也会更加靠近。尊重是父母亲面对孩子的必要态度，其基本观念包括：第一，父母亲要记得自己的意向；第二，注意沟通的流向；第三，清楚陈述自己的观察，不做评论；第四，连接感受和需求；第五，提出可行的请求；第六，发挥共情能力来聆听。为人父母者可以想想，多少次自己对孩子说了些话，事后又恨不得把那些话吞回去。多少次自己说破嘴都无法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或者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说。多少次自己赫然发现，怎么我说话的语气跟我母亲生气的时候一模一样。语言带有影响力，话语可以引发冲突，激化矛盾，也可以让人肃然起敬，增进双方的理解与合作。倘若我们能学习一种不论断、不批评、不指责、不要求，而是语带尊重，把重点放在对方的需求上，并且多多练习这种方法，那么我们与家人之间的连结就会大大稳固。为此，我们建议各位在思考、聆听和行动方面更加自觉，意识到使用的语言要尊重他人，这是非暴力沟通的基本要素，也有人称之为善意沟通、有效沟通和心灵语言。它还有个很可爱的别名，叫做长颈鹿语言，因为这种语言以长颈鹿为象征动物，因为长颈鹿的心脏很大，脖子很长，所以它们的视野辽阔。相反的，当我们用论断、指责、批评、鸡蛋里挑骨头和要求的方式来思考和说话时， 这种语言被称为黄鼠狼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名词即长颈鹿语言和黄鼠狼语言只是简便而有趣的比喻，用来指称两种思考方式，并非用来区分人群，给人贴标签。因为任何人都可能用黄鼠狼的方式来思考、聆听和说话。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此刻起学习练习一种能够建立连结、表示尊重的表达方式。语言非常重要，但是沟通的效果多半取决于我们心中的意向。要是我们压根没有明确意愿要建立连结，就算我们妙语如珠，听在别人耳朵里也是话语空洞或者语带心机。为此，我们在使用长颈鹿语言时，要真心与他人建立诚恳的连结，并尊重和关心每个人的需要。这里我们邀请各位省思两个问题，以检视自己每一次与人互动时的意向。第一，我是否希望能在当下与对方有所连结？第二，我是否希望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且照着我的意思去做？假如我们希望自己是正确的，而且想要事情最后照着我的意思去做，那么我们就还没准备好要跟对方建立起连结。回到家庭的互动，我们可以找个独处的时间默想，用自己的话写下自己的意向。这边我们提供两个省思的问题。一，我希望在跟家人、跟孩子的关系中创造些什么？二，下次跟家人、跟孩子互动时，我会怀着什么样的意向？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回顾自己与人互动时的意向，因为我们每天忙着跟不同人相处，却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意向。如果我们能养成回顾意向的习惯，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比较不容易忘记它，特别是在重要而疲惫的时刻。如果我们学习长颈鹿语言，并且不断加以练习，也有助于让自己的意向更加清晰。此外，我们也可以在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花点时间重温自己的意向。在我们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万一出现紧绷的情况，我们可以做几次深呼吸，理解自己的有限，不要过度苛责自己。我们需要明白，现代生活节奏紧张，人际互动、家庭关系出现困境，有时问题的根源其实出在于我们与自己、与天主的相处太少。因此，我们也需要拨出时间，置身于大自然，我们共同的家园，通过诵读圣经、默观祈祷，以及其他各种灵修途径，与自己和好，与天主和好，与万物和好。今天我们介绍了亲子沟通中的两大要点，一是重视孩子付出的能力和需要，二是以尊重的态度与孩子交流。这两大要点也适用于跟其他家人的互动，因为付出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每个人都需要对他人的福祉做出贡献，连儿童也不例外。父母如果能看出并接纳孩子给予家庭的礼物，就能激发 孩子付出的本能。孩子越是会付出自己，包括他们的活力、欢笑和爱。父母亲要学着收下这些可贵的礼物，并从孩子身上学习。为此，家长平时可以多加练习，让孩子知道自己已经看到他付出的礼物，设法让孩子感觉他很有能力付出，并在自己付出时，观察自己的付出有没有附加条件。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如何以尊重的语言跟家人、跟孩子沟通。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高居诸天的上主，我举目仰望你，正如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又像婢女的眼睛注视主母的手。我的双目也同样仰望着上主，我们的天主，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以色列的牧者，请留心静听，坐在格鲁宾之上者，请彰显你的威能来拯救我们。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圣咏122篇。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